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一定会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赵瑞姐太棒了，因为我这个经历了礼拜一礼拜二都是自己，上礼拜五也是自己，今天终于有你陪我了。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当然赵瑞姐没在我们直播间了，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电波来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洛杉矶 AM 103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观看我们节目。然后我又把赵瑞姐美美的照片放到我们 YouTube 频道上，想知道赵瑞姐的真面目的话，您还是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嗯，是的，那个其实最近哈天热，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我发现最近很多社区里面的民众都开始意识到这个新冠疫情又重新卷土重来了。
哦，对，
好多身边的朋友都得了这个新冠。然后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像当初2020年的时候那么危急，会危及到生命了，但是得一次这个病其实也蛮难受的。我很多朋友因为暑假嘛都是在出外旅游的过程当中，所以有从这个日本回来的，有在美国本地玩的，反正在哪儿的都有得回来的。所以请大家无论如何外出旅行的时候，就算天热哈，可能还是要小心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工作。
是，然后我看到最近新闻是，就是感染的率啊，就是感染的人数已经比去年已经增长了好几倍。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新冠，我觉得有后遗症，你知道，赵瑞姐，我好像有脑雾，就是现在记东西啊什么那都不记不全。然后在线上呢，我们在 YouTube 频道线上的是赵瑞姐，是我们一个好朋友，是这个佐治亚的小帅。佐治亚小帅在线上，对，这个佐治亚小帅呢是赵瑞姐曾经访问过的我们电台的一位嘉宾，他自己经营一个 podcast 的一个频道，然后呢也在 YouTube 上有他自己的频道，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叫佐治亚小帅，对，叫他，我看他频道，对，频道名字就叫佐治亚小帅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欢迎，太棒了，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社区生活呢，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骗子哈，就是说大家开始有了这种防范的意识之后呢，骗子其实也在不断的升级。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哈，这个好人跟坏人真的就很像游戏里面的这个打怪升级一样，你打死一个他就又出来一个，反正就是你的智商在升级，他的智商也在升级。所以就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哈，大家真的要小心，不小心哪一步没走好可能就踩坑。
对啊，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说之前我们还说有些人去闯空门的话，他先给你敲个门看看你在不在家，现在都不用了。现在我们在之前也很多新闻报道过，他放了一个那种无线的摄像头，然后摄像头外面包的像这个植物的草啊什么绿色的那种一样，还放了一个那种叫 power bank 这个充电宝，哎，对，他就时时刻刻的监视你的行踪，而且你他放到草丛里，你如果不去捡草，或者说你不常去这个有某个角落的话，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其实可能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几个，他可能投放了好几十个甚至好几百个，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大家一定要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真的像赵瑞姐讲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在提高警惕的同时，骗子也在提高他的最新的行骗的手法。那赵瑞姐在 Hammer 是有一个新的骗局，对不对？
对，这个骗局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开车人的。那大家每一次不管你在路边停车啊或者什么时候，你忽然间回来一看，哎，我车上怎么贴张条是这个交管的这个罚单，你就会心里很懊恼，然后在心里懊恼的同时呢，你就会想说，哎呀，赶紧把这账单付了算了。那现在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去用手机扫这个二维码，然后想说就赶紧，反正是个 parking ticket， 然后现在很多人，我发现很多人手里都不拿支票了。我很多时候遇到一些朋友说，哎，你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这个给我一张这个 void check， 然后因为用支票付款的话哈，然后客人说，然后朋友说我没支票。就很多人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呢那就会想说，哦，我就直接这个扫一下二维码，然后用这个二维码直接就付钱了，网上付账了，用这个手机支付了，就很快。但其实这个骗子现在就开始利用这样的心理了。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是啊，汉默警察局他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布说，而且这个骗子目前是专门针对啊汉默这个城市，因为什么？因为他印出来那个停车的罚单上面会有写，这个是啊汉默 Police Department， 给你开出个罚单，你什么什么什么型号在几点，然后下面有一个二维码，你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可能会跳转到一个网站上，这个网站就会让你输入你的比如说信用卡信息啊、银行账户信息啊之类的，然后用这个办法来盗取你的个人资料和所谓的这个银行账号的密码，其实是蛮危险的。而且哈默警察局也这个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他们自己真正的罚单的样子，因为他们那罚单是其实会塞到一个信封。我曾经在哈默拿到好几个停车罚单，你知道吗？他非常正规，他不是像一张那个餐厅啊，或者说你去购物一个小票一样，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纸卡，上面有印好了你的车型、颜色，然后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段，它会塞到一个小信封里面，然后放到你的挡风玻璃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对，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假的这个罚单哈，其实你看一下，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一下我们的华人生活情报局，这个是我们1300的这个微信哈。
嗯，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就有放这个假的parking violation 的这个 ticket 的照片。那其实你看上去之后哈，如果你没有这跟真的对比，或者你不是经常拿罚单，比较熟悉罚单的那个质感手感的话，
对，
其实你会真的很容易上当受骗的。而且它上面你看它列出来了这个什么 officer 的号码呀，是哪个 officer 给你开的单子啊，然后这个你有一些你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什么样的车子啊，什么车的型号啊等等的，还真的是事无大小巨细写的都挺全的。
对，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什么 CD 号的 hours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7点到5点半，这个估计可能也是跟 CD 号的 hours 还真的是 match
一样的。
对对对，但是唯一中间呢它就是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就是这个 QR code，然后那如果说大家一扫这个 QR code， 完了就掉坑了。
对，而我觉得这个骗子很聪明，他会先从哈默来试。我不知道这个骗子是不是华人或者亚裔啊，因为他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个扫二维码去付款呢、扫二维码去什么进行一个支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从哈默，因为哈默很多华人，我们很多华人会住在哈默，所以说哎看到这个二维码，所以说用手机一扫，然后他再进入到一个非常做的很像，甚至是说一模一样的一个政府的这个交罚单网站的话，你防不胜防，很容易就掉入这个陷阱里面。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关注我们华人生活情报局。
嗯，
在这里面呢，吉祥这个辛勤的小编每天都会这个及时的给大家发布跟我们在美国社区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知识。那我也看到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在上面留言说，谢谢你吉祥，你把真假发出来让大家看到，做法非常正确，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焦虑和烦恼，而且也能够帮助大家识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谢了，这儿也谢谢我们刚才留言的那位这个好朋友。但是在进到下一段节目之前，赵姐，我要再讲下一个新闻，就是我昨天发出来的，说涨薪4个月以后呢，说加州快餐业的工作人员呢，希望再次提高最低的工资。我为什么讲这个？不是因为我昨天发出这篇文章，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去到一家快餐店。
你不会去吃快餐吗？
我这真的，因为往常我还真的就开车就直接回到公司，但是今天哎觉得有点饿，我还是先买个汉堡，也好久没吃汉堡了，我还蛮想吃的，我就找去了某一个这个小五星的这个快餐店。因为他常常会推出一些新的汉堡，我进去之后看到那个价格，我转身就走了，是真的走了。为什么？他一个汉堡现在如果说不要加薯条，不要加什么饮料的话呢，是10块多一点儿，基本上平均价格11块左右。但是
他你发现没有啊？以前我们就是像我啊，就会有这样，就是说，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误走进了一家餐厅之后呢，就是碍着面子，就是反正咬着牙打掉牙，肚子里咽也得自己把这顿饭给吃下来，哪怕就是说点个最便宜的也要把这顿饭吃下来。我现在真的会抬屁股走人，
我这样，我现在也是一样，因为
我真的会，
因为你说看汉堡价格也是近一年我才会做的事情，因为之前我真的想吃什么，或者我已经知道点哪个了，我就说要去哪个，我要什么什么汉堡，麦当劳也好，什么 Carl's Jr. 也好，其他的一些连锁汉堡店，我知道我喜欢吃哪个，我就进去就点，因为我对他那个价格是比较了解，比较熟悉，而且我也可以承受。我今天中午走进去那个 Carl's Jr. 是报出名字来了，不过没关系了。这个 我一看，我价格惊讶，它那个 combo 要17.6块，还是一个 small 的，还是一个小的，然后其他一些类似汉堡，什么你要是 double 的话就18块多。我想说20块我吃一顿汉堡算了，我转身真的，那店员看目送着我，然后离开这个店里面，而且他店里面现在也是冷冷清清，中午正是在饭点的时候，也没有几个人。而且看他 drive through 那边也是没有几辆车，当然不光是这个 Carl's Junior 了，其他汉堡店也是面临同样这种情况，因为真的最低工资增长之后，那些汉堡店的价钱，他只能把他的成本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
本来就是这样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你这些东西涨价了，你其实知道，对于一个经营企业，尤其是这种 small business 小企业来讲，这个员工成本是他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开销。我曾经跟一些朋友，就是开餐厅的朋友研究过，
嗯，
像可能这个人力成本哈、啊、会占到他们整个 operation 的这个经营的1/3，所以房租占1/3，然后食材乱七八糟的这些水电房租水电占1/3，然后食材成本占1/3，然后剩下1/3就是员工的了。
哎呦，
所以然后可能再减去7、7、8、8那些，所以最后能有个4%到5%的这个利润可能就不错了。那你如果今天这个员工的工资，当然员工也希望说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钱多挣，可是钱它总有出处啊，对吧？
对，
不是说从天上大风刮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所以那肯定对于老板来讲，就是解决员工工资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减人，第二加价，
对，
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所以说我们直接消费者来说的话，真的就是看到各个快餐连锁店的价格飞这个冲上云霄一样，非常。因为我前一阵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说，一个当然不是华人了，是另外一个，他说我原来去这个 Alpo Local 买一个什么10块鸡啊，还12块鸡的一个家庭套餐，可能只需要10几块钱20块钱，现在它已经涨到了40多块钱，这已经不是一个快餐，感觉对我来讲感觉不是一个快餐的价钱，这应该是一个坐在那边然后去点个菜呀、啊、然后慢慢也有享受的一个餐厅的价钱。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涨得还很快、
嗯、
但是昨天那个新闻就是北加州他们在Sacramento， 然后呢有一个也是工会啊，就是代表服务业的工会开了会，然后要讨论说是不是把最低工资现在是20块要加到20.7块。那感觉不多，但是我觉得再加价的话，可能这个今天我们看到17块的 combo 的小 combo 的话，再过半年可能就要变成20多块了。
嗯，真的，对。
嗯，然后我们的Go for GPS， 我们的网友他说，网路 APP 上 order 还是便宜，像麦当劳只要5块加税。哦，我知道这个Go for GPS 他说的，因为因应这个人力成本的增长，然后他们真的流失，那些快餐店流失很多客户，尤其像我这种对价格敏感型客户，也就是穷人这种。
我也是，我觉得好像从他们涨到20块钱以后，我就没再吃过。
对，所以说他们也推出一些所谓的超值的套餐，但是这些超值套餐相比于过去同样价格或类似价格的话，都是小很多的。可能过去你5块钱能买个什么 Big Mac， 现在都只是什么 Double Cheese Burger 这种。不过。希望我们的通货膨胀可以尽快的降下来，然后呢，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员工或者每一个雇员都能获得跟自身价值相适应的薪资，然后也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东西可以便宜点。那我们尽享的工商服务，赵姐回来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昨天大家应该都看到有一个在奥运会拳击台上被打哭的一个女孩。
嗯，对，
是我们尽享的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我是吉祥。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嗯，赵瑞姐，你有看这个这比赛你有看现场吗？还是就只是看到这个新闻？
我只是看到这个新闻。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呢？
其实这个新闻哈，当初呢我也没有太注意，因为那个新闻可能就是这个题目写的就是说46秒，这个运动员就弃权了。然后我当时没太注意，而后来呢，又不断的有人在发这个新闻给我。然后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因为这位很有潜力的、很有机会能够去闯一闯、得到奖牌的这样的一个女拳击选手，意大利的女拳击选手，在跟阿尔及利亚的另外一位拳击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的对手被对方只打了一拳，然后呢他就举手申请退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尔及利亚的这位选手，他实际上是一名生理男生，也就是说是要变性的这一类这样的朋友，所以呢他也曾经以前呢是被禁止参加女子拳击世锦赛的。但是这一次呢可能今天奥委会还有这个奥委会的拳击工作小组，他们今天其实发布了一个声明，说所有在这个拳击项目当中参赛的女子选手都是符合他们这一届的规定的，无论是行政规定还是医疗规定都是符合的。
我也看到这个新闻，赵丽姐，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 YouTube 节目观众朋友都看到，这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66公斤，叫哈利夫，仅花了46秒就 KO 了这个意大利的对手，叫卡里尼 Angela Carini。而且这个卡里尼被打的当时就看起来已经是花容失色，他说当时这个46秒，他说他自己的鼻子已经被打断了，然后说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疼痛，于是就这个退赛了。他相当于就等于放弃比赛，还不算被，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KO， 因为他是放弃比赛。但是呢，对，但是后来呢，很多这个记者，包括所谓的《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都说，他的对手这个阿尔及利亚的哈利夫啊是个男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赵丽姐，我看了一下，他是去年禁止参加这个国际拳击的锦标赛。他说他是睾固酮的水平太高。但是呢，我今天又看了一些新闻，有人发出这个哈利夫小时候的照片，的确是一个还蛮漂亮的小女孩。但是如果你再看到这个赛场上的哈利夫的话，的确是他身材更加壮硕，更偏向于男性，而且面容也更偏向于男性。所以我现在到底不知道他到底是变性人，还是说因为这个一些训练呢，造成他的这个男性荷尔蒙过高，还是到底怎么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台湾选手叫做林玉婷，这个林玉婷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她应该是个女孩，林玉婷我觉得是女孩，但这个哈利夫我先不敢确定。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会叫什么呢，引起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到底体育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所谓的变了性的，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吃药之后改变了自己身体的荷尔蒙等等的这些，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面，其实你看男队那边不太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就算女生变性变成了男性，然后他跟过去男性那样子的话，你可能你也没有办法跟真正的男性去比拼，但反而是从男性变过来到女性，这个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些争议。其实之前我们在美国像一些高中的比赛等等上面也曾经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本来人家比赛比得好好的，跑步也好游泳也好都比得好好的，突然间来一个这样变过性的以前的男生，然后现在来跟女生比赛，抢尽一切优势。那抢尽一切优势的代价，其实可能也是让真正的这个女性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失掉了她自己为之努力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这个因为变性，然后造成说身体这个这落差很大，然后横扫的是2022年的 NCAA 美国所谓的这个大学生运动大学生的比赛上是Leah Thomas， 他原来是个男性，他是真的一个男性，然后呢经过变性之后去参加女性的游泳比赛，结果真的是横扫，无论是他在大学里面，然后在全国的比赛上，完全是横扫那些小女孩。我记得在2年前我们还做过这个类似的节目，而且然后看到那些女孩在抱在一起哭，然后根本就无能为力。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男性跟女性即使是专业级的运动员，他这个在体能上还是差很多。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报道，是说美国的女足运动员 去跟好像是大学生还是什么，反正算是半职业还是半业余的一个足球队去比赛，结果被人进了20多个球。就说无论你哪怕说你是女性，你已经这个身体技能体能可能达到了你女性的巅峰，但是你跟男性来比，甚至说比你这个不是职业的男性来比的话，你还是差很多。所以他们说很多像国内什么乒乓球，乒乓球比赛的女子的什么冠军世界冠军呢，你打男生的话可能是陪练你都打不过。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公平。但是这个叫伊曼哈利夫的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运动选手，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性，他应该是女性，但是他的确是睾固酮的水平过高，所以说他去年有好几场比赛都是被判说比赛是无效的。
是，其实这个台湾拳击女将这个林玉婷，她也曾经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会把她要拿出来 ？J.K. 罗琳也会把她拿出来一起来说呢？就是因为她在2023年3月的世锦赛上，当时呢她就是性别生化指数异常，然后被国际拳联总会取消了铜牌。所以呢，这样子就是。当然同年10月他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我跟你讲，讲老实话，吉祥，说到这个哈，我其实在看到林玉婷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并且取得金牌，我心里面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绝对是个女生的这个想法就有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说西方的一些机构哈，不同的机构，你看国际拳联是禁止这个哈里夫参赛的，然后呢奥委会呢和这个巴黎奥组委的这个拳击小组又是允许他参赛，所以常常会有双标。可是反而我就会觉得像林玉婷，就他参加了杭州亚运，好像是给他做了背书一样，就是认证了确定没问题的感觉。
对，而且我虽然我个人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如果以哈利夫和林玉婷来对比的话，我觉得林玉婷的性别，像 J.K. 罗琳他发表文章来抨击这个林玉婷，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她一直是一个以女性的这个身份去参加比赛，而且她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赛成绩作为背书，而且我们看起来林玉婷讲话，无论是从讲话包括她的做派来讲，她就是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哈利夫我们因为不太了解，他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不太了解，所以说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哈利夫的话，他身高也蛮高，他应该是我一会儿看一看，他应该没有他的身高，不过他的记录是总比赛是51场，这个哈利夫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总比赛是51场，然后胜了42场，然后4场取消。KO 胜出是6场，败了才9场，所以说他的获胜率真的是蛮高的。好的，那现在听众朋友，我们要进小段工商服务了，回来继续聊一聊，说到底这个我们面对这个比赛，是否应该让所谓的变性人，甚至说是否应该让这个对于性别。我不是变性人，但是我可能生来是男生，生来是女生，但是我觉得我是另外一种性别，能不能让这种人去参加比赛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洛杉矶 AM130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跟我们来一起讨论。然后我们的 Jennifer 有来，然后欢迎 Jennifer。 然后我们的齐峰他说喜欢听赵主播的节目，知识渊博，口才好。齐峰大哥，你不光是知识渊博口才好，而且还很漂亮。好了，吉祥的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大家好，我是赵瑞。那刚刚跟大家讨论的呢是昨天让很多人在这个互联网上都在转发的，就是这个意大利的选手和阿尔及利亚的选手在女子拳击比赛过程当中哈，这个意大利选手挨了这个哈里夫一拳之后就宣布退赛了。然后呢他在这个镜头前面呢他也拒绝，当这个裁判举起哈里夫的手示意他赢得了比赛的时候呢，这个意大利的这位选手呢是拒绝和哈里夫握手的。 然后呢他也就是跪在这个场地当中呢就是放声大哭，然后事后呢他也不断的说他不希望，他说虽然我是出来打拳的，但是我不希望说一拳被打死，在我的生命遇到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我不想再继续。那其实我们在网上现在你去研究一下这个伊曼哈里夫哈，他是阿尔及利亚的，事实上这个 LGBT 这个在阿尔及利亚是违法的，甚至还可能会遭到私刑，所以他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国家背景，所以他也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变性的。但是呢他在几次参加世界的这个拳击锦标赛当中哈，比如说2023年3月他参加女子拳击锦标赛决赛的时候，他就是认为他的这个睾固酮浓度过高。
对，
因为这种医疗的数据。而后呢国际拳击协会 IBA 主席呢是说在对这个哈里夫检测证实他身体里面是有 XY 染色体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儿我就很奇怪，说他应该不包括这个哈里夫和台湾的林玉婷这些选手，他们应该在生理上都还是女性，但是可能是说我不知道林玉婷了，但是这个哈里夫他说检测有 XY 的染色体，是不是他是那种又属于双性人，是那种我会不会是那种呢？
对，而但是呢这个2024年7月31号，也就是前两天嘛，这个国际拳击协会 IBA 又把这个之前说证实他有 XY 染色体，然后证实他被检测到这个睾固酮浓度过高的这个说法呢又做了更改，说表示2023年对这个哈里夫和来自台湾的林玉婷两位选手的检测并不是睾固酮检测，而是另外一种个别而且受到认可的检测，而且呢具体细节保密，并且呢他们被发现是拥有比一般女性选手更强的优势。
那他这个有点这个 IBA 说的也有点含糊其辞，
哎，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语言不详。
对，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报道是说 IBA 是俄罗斯主导的国际所谓的国际拳击联合会，然后呢跟奥委会呢有点不太对付。你像他今年的奥运会的这个拳击比赛都没有说由IBA 来组织，包括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也是，他们也是由一个临时的小组来做这个奥运会的拳击的比赛，而不是由国际拳击联合会。所以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两个组织之间也有一些矛盾，所以造成他们对选手也是遭殃，被这个被质疑啊，或者说被什么取消比赛啊什么这一类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扑朔迷离这个他们的情况。
所以你看国际奥委会呢就说所有来参加的运动员我们都是以他们的护照上面的性别来为准的，所以呢这个哈里夫的护照性别是女性，所以国际奥委会呢就认定她是女性，然后呢表示所有参加巴黎赛事的这个运动员呢都会遵照着相应的资格和入境的规定。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些运动员呢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赛期之内他们都会接受各种兴奋剂啊等等的这些检测，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这个哈里夫呢也符合了这些检测所应该达到的这个标准，
嗯哼，
所以都是在范围之内。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国际奥委会还有这一次巴黎奥委会的拳击工作小组一起出来发表声明说这个哈里夫和林玉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主要是哈里夫了。
是，然后我觉得会不会也是一些其他的选手，然后通过这种带引号的抹黑他们，然后造成他们退赛啊，或者说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啊，然后说来用战，这是算是一种战术来这个战胜他们。另外我看到一点，他是奥委会说我用护照的上面的性别来判断他们是男是女，我觉得这一点奥委会有点不太对。因为我前一阵呢刚刚要给我家小朋友来 renew 他们的护照，现在在美国护照上你就完全可以写一个 X，他就你在填写，对，你填表的时候你就可以讲说哦，那我这个要在护照上你的性别写什么男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X。 那如果我用 X 的护照去参加奥运会的话，那到底算是男还算是女呢？我觉得这个奥委会也不应该只是单纯用护照了， 他还是应该用一些更科学的检测的手法或科学的检测的办法来判断他到底是男是女。因为我看到之前另外一个是田径的选手，那他这个也是男变女，这个纯是男变女，然后用女性的身份去参加比赛，也是横扫，最后当然他也是被取消资格。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科技的提升，应该有更多的办法让整个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更加的透明才对。
是的，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说老实话，今年的奥运会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除了成绩之外的事儿。我反而好像觉得我今年真的没有对谁拿多少金牌那么感兴趣，或者是那么专注这件事情。即便是我中午有在做这个奥运的节目的时候，我也关注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是在赛场之上可以更激励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坚持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些信号。
对，我前几天应该是这个礼拜一刚好聊到跟那个伟明哥他在巴黎嘛，伟明哥聊到这个美国的女子体操选手 Simony，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看奥运不光是盯住了奖牌，更应该关注这些奥运选手本身。我觉得这些奥运选手他们是真的用自己的意志，包括战胜了一些什么抑郁症啊，什么各种身体上的病痛啊，然后时隔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是时隔四年之后再次的站到这种世界级的舞台上还能取得好成绩，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给我们普通人的一些鼓励。另外我是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选手，包括什么这个什么气枪比赛的冠军啊，他们也都是说一枪就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这个我觉得也是让我很唏嘘。就是说看奥运现在不光是看奖牌，是要看他们这些奥运选手甚至说背后家庭的状况，也看到说有一些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奥运比赛，或者说对于奥运选手那些选手的成长，他们有些是不太，他们太有些太过于官僚了，不是说我真的是为了你这个热爱体育运动然后去参加比赛，而是说哦，你能不能为国争光，你能不能取得好成绩，如果你不能取得成绩的话，对不起，你就回到省队，我回到什么市队，我国家队是不要你的。我觉得这今年这个奥运会给我感触很多，就是说从个人包括从国家角度上，我就已经看到的是更多的一些内容。
是，而且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这个13005位杂谈的这个群组里面也特别的讨论起来这件事情哈，就是说潘展乐在代表中国游泳队获得了这个100米自由泳的世界冠军，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原因就是但是我非常，其实当然他拿世界冠军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更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他赛后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冠军或者这个奖牌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因为生活还在继续。哇，我觉得一个19岁的孩子说出这种话太牛了。
对，而且他也说是他完成了自己好像11、12岁就完成了一个豪言壮语，说我要成为世界冠军。好的，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再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现在热度正火的巴黎奥运会，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我是吉祥。
是，我是赵瑞。
像
那你觉得像你平常就是看这个奥运比赛啊，或者是看到这些美国队的选手和美国队和中国队发生遭遇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其实还好，因为我本身你知道我对这个体育并没有像伟明哥那么热衷和狂热，我觉得都还好。如果呢无论是中国队拿到冠军还是美国队拿到冠军，我都很高兴。尤其是我看到这个美国队的乒乓球的选手基本上清一色的都是华裔甚至亚裔的面孔，而且我觉得这些应该像小朋友了，他们都是小朋友，可能10几20岁，他们脸上那种洋溢的笑容，说他们能去到巴黎去参加这个奥运会，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比中国队一些选手是棒的。我们看到说奥运会比如中国男团在体操失利之后这种懊悔呀、悔恨呐、当然也是包括一些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真的是说需要有些人是走后门啊，然后为了拿金牌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才让某个选手上场。但是相比于 中国来讲，美国队我看都是很开心，都是很快乐的去面对这个比赛，而且他们现在是金牌榜好像是中国第一，但是对于奖牌榜的来话啊，是中国第一吧，对不对，赵师姐？
金牌榜是中国
第一，金牌榜在奖牌榜是美国第一。对，我想说在他无论拿银牌拿铜牌，就是他们都是很高兴，甚至说我能进到这个奥运会，能去到巴黎就已经算是一种成功了。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是应该中国与举国体制来讲的话应该是学习的，就是说他这我觉得这个美国更好一些。然后我们还要感谢一下我们在线上的齐峰，然后他说韩国选手获奖牌可以免兵役，哦，这个还不错。然后我们的 Rose 国妈她说上线支持一下坚守岗位的主持人，谢谢赵丽姐。赵丽姐你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一个事情它是有一个发展阶段的，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是从1984年才开始回到这个奥运大家庭，才第一次参加这个就是所谓新中国成立之后1984年才第一次参加这个奥运会嘛。
嗯，
那在此之前呢，的确他需要一个用体育方面的一个来证明一个所谓的软实力，然后来证明自己。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这种所谓的体校啊，国家队啊，然后就是以一己之力，以国家之力，然后去培养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那个时候运动员基本上小时候去了体校之后，也就很少再去学功课什么的了。
对。
但我印象当中是从邓亚萍开始，他退役之后呢，去这个清华还是北大就开始去深造，然后慢慢的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看到像是高敏啊等等的这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他们在生命的前期，就是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都在集中训练，然后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成绩之后，当他们退役之后也开始在思考自己退役之后的这个人生走向。所以那其实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发展奥运或者我们专注体育这件事情的时间相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讲还短还浅，
是，
所以我们也在慢慢的，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要把潘展乐说那句话生活还在继续，这个金牌对他来讲不算什么，我特别要把这句话拿出来说。其实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思维意识的一些转变，而且你在射击赛场上你现在看到这一次得奥运的很多射击运动员都是清华的学生，
哦，
这个感觉就跟我们看到美国游泳队或者美国很多这个什么羽毛球队很多选手都是斯坦福的学生是一样的概念了。我们已经开始在往这个方向转向了，就是说家长家人要带着孩子去，如果是有天分的孩子，我们要开始去给他做一些这样的体育上面的规划，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不再说让孩子就是纯搞体育纯不念书了，
嗯，
然后纯去干这件事情了。而且今年的高考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是什么呢？以前大家觉得说你是艺考生，那你就是功课就是稀巴烂的，就是完全没法看的，你只要长得漂亮有才艺唱歌跳舞好，然后你就能进这个什么北电啊北京电影学院啊中戏啊等等这些学校。但现在不是了，但现在也开始对艺考生有一个基本的文化课的要求了，你文化课过不了那个要求，过不了那个线的话，你高低是上不了这些高等学府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的延续，它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的，是的，赵瑞姐。好的，那感谢今天赵瑞姐这个能抽出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搭档主持，然后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下周一再见。